习剖四个钟头会谈，留低重大疑问。冬奥开幕，彭丽媛站位有奥妙。伦敦大学证实蔡英文获博士学位。台湾连十群镇，气象局话罕见。日韩播报冬奥入场仪式，激亲小粉红。14年前火炬手欲抵制北京冬奥。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很多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习近平和普京在2月4号下午北京冬奥开幕前在钓鱼台国宾馆率代表团举行会谈，之后又共进了工作午餐，前后会面总计是近4个钟头。但今次会面不单止没有凸显中俄互惠关系，反而令到外界产生一个疑问，习近平究竟从普京那里得到了什么？新华社用大约1800字报道习近平与普京的会面，其中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都用来转述习近平的说话，只是用了460几字记述普京的立场。有观察人士认为，从中共官媒仅是发布一篇不够2000字的报道，以及分比普京的比重来看，某种程度上北京对普京算得上是冷语了。新华社吹水话，双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体现了俄中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高度一致立场。俄中关系的战略性质空前突显，备受世界瞩目。但是在这一份声明中，俄国对北京的支持仅仅是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对俄罗斯来讲，这个是老调重弹，毫无新意。但是作为交换，北京却呼应莫斯科的核心需求，明确表示反对北约继续扩张。这个是中共第一次就欧洲防务做出这么直白的表态。外界认为普京成功地将中共拖入了乌克兰泥潭，这个是普京北京之行的一大收获。另外，对于中俄当日签署的经贸协定，新华社完全没有报道。而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及路透社的报道来看，普京算得上是满载而归。中俄签署的协议至少涉及三个重要领域，一是俄国十年内向中国供应1亿吨石油，协议总额并没有确定，因为将取决于石油市场价格。按照目前市场价计算是800亿美金的合同，而是将俄罗斯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增加 25% 至每年480亿立方米。三是俄罗斯所有地区都可以向中国供应小麦和大麦，俄国还开始向中国出口木塑。这三项协议大大缓解了西方社会经济制裁俄罗斯的压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要求用欧元来进行天然气结算，这个被认为帮助普京增加在欧洲谈判的筹码。但对于一直想强推人民币的习近平来讲，算得上是兜头一盆冷水。时评人江心哲在节目中分析说，从几个小细节看，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并不友好。首先，虽然是两年多来首次会面，又赶上北京冬奥，但是普京的北京行程非常短暂。其次，习近平选择在钓鱼台国宾馆而不是人民大会堂和普京会面，显得不够正式。第三，两个人会谈前拍摄合照的时候，普京似乎有一个转向习近平想要握手的动作，但却被习近平忽视，这个被认为反映了习近平的冷淡。江心哲认为，美国不需要担心中俄合作对抗欧美，因为两个都想做皇帝的人凑在一起，不打起来就不错了，怎可能结盟？独裁国家的天然弱点就是无法结盟。不过无论习近平是否热情，普京实际上的收获满满，但至少暂时来看，外界还未看出北京收获了哪些实质的利益。 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典礼在当地时间2月4号晚在雀巢举办。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出场的时候，彭丽媛紧跟在习近平身后。在李克强等6常委之前入场，这个再度引发有关彭丽媛政治地位的讨论。由于中共20大对习近平来讲是重大的政治考验，观察人士猜测，由于习近平缺乏可信任的政治盟友，彭丽媛可能在权斗过程中被推到前台。去年下半年，彭丽媛打破隐身状态，重回镁光灯下。从9月陪同习近平到西安出席全运会开始，到以视频的方式出席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儿童和妇女教育颁奖仪式，再被天津茱莉亚学院致贺，最后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儿童和妇女教育特使身份接受信使杂志宣冕专访收尾。一系列重磅活动被猜测意在被习近平连任造势。当时视频人李燕铭在他的自媒体燕铭视频中分析说，彭丽媛在中共19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的敏感时期高调露面。央视更在新闻联播第二条播报彭丽媛接受信使杂志专访一事，显示彭丽媛的政治排名认同第9常委。据此估计，他的实际权力地位可能更高。李燕铭质疑，难道这个是彭丽媛20大将走向前台的征兆？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则认为，目前彭丽媛仅是流露出参政的苗头。习近平已经走入毛泽东晚年的怪圈。中共的最高领袖如果要大规模地搞斯大林式的清洗，他就有恐惧了。他对其他人都不相信，最后就只剩下妻子儿女可以信任。今次北京冬奥开幕典礼，除了彭丽媛成为话题之外，习近平的穿着亦都引起关注。和台上其他嘉宾相比，习近平着得似乎特别厚。政论学者陈朴空认为，主席台上肯定设有取暖装置，习近平应该不是单纯为了御寒，他外衣下边可能着了避弹衣。这个亦反映出习近平在当前激烈内斗中的不安情绪。从官方发布的闭幕典礼短片来看，观众席前排有着着黑衫的武警就坐，估计是为了维持秩序。但是今次开幕典礼现场观众非常少，而且事先都要经过排查，不单止要求门票，还必须持有证件。暖暖包和手机都被禁止带入场内，武警的设置似乎有些多余。伦敦大学2月4号在官网上发表了有关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论文事件的声明。声明证实，现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1984年2月在提交了他的论文并受两位考官审查之后获得了博士学位。声明强调，虽然还不清楚论文副本是否仍然被存放在校内图书馆里面，但这件事与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无关，他已经被正式授予这个博士学位。伦敦大学在声明中表示，校方断然反对为了寻找论文副本而对该校任何职员进行虚假指控。声明附上了该校在线论文查询系统的网址。台湾自由时报发现，用英文拼写输入蔡英文的名字之后，就可以找到论文的电子版。这篇论文的题目是《不公平贸易行为和安全防卫措施》。台湾新竹县日前发生群震，规模在里氏 2.4 至 3.7 级之间。中央气象局局长郑明典在 Facebook 发文惊呼，连续几次了。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陈国昌表示，这一种群震很少见，需要严密监测。综合台媒报道，2月4号上午10点44分至晚黑7点22分之间，新竹县10次连震，震央位于峨眉乡，深度都不够10公里。陈国昌表示，群震很靠近新城断层，初步判断是地底下有岩层破裂产生。 但至于地震是否由新城断层活动影响，还必须由地调所进一步分析。他说，这个地区过去30年来很少出现地震，三至四级之间的地震观测到59个，但是比较邻近这个震源的只有9个。他说，在这种长期没有地震的地方，突然发生中小型群震，当然有好有坏。目前还不能够确定这些中小型地震是否能够将所积累的能量都释放出来，所以将采取了敌从宽的策略，会严密监测。2月4号晚北京冬奥会开幕典礼上，台湾代表团入场的时候使用的名称，背后隐藏了多重的较量。综合媒体报道，台湾本来不打算参加北京冬奥，但在国际奥委会不断施压底下，最终决定派团。外界担心台湾会被中共恶意矮化。开幕典礼上，台湾代表团原本被称为中华台北，和后边的中国香港有明确的区隔，但中共官媒央视却改以中国台北来称呼代表团，令到外界面懵。不过日本 NHK 电视台在转播的时候，按照东京奥运的做法，使用以这个是台湾来介绍入场的代表团。韩国 MBC 电视台亦都以台湾选手入场来做介绍，甚至在转播画面上将中华台北直接换成台湾，令到很多中国小粉红玻璃心碎，崩溃暴怒。流亡美国维吾尔族人雅尔坤曾经是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手，但是14年之后他挺身而出，呼吁抵制北京冬奥，因为中共不单止迫害他的同胞，连他的父亲亦被失踪。据美联社2月1号报道，30几岁的雅尔坤表示，14年前在北京街道上奔跑传递圣火的时候，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反对下一届北京奥运的活动家。他批评说，中共在新疆的政策令到他的家庭及众多的维吾尔族社区分裂，中共还积极消灭他们的文化、历史、语言和宗教，任意将维吾尔族人混入集中营，施以身心折磨，通过洗脑来扭曲他们的思想。雅尔坤2014年前往美国留学，2016年他身为文学书籍编辑的父亲惨遭中共毒手，被控意图颠覆政权，判了15年的徒刑。雅尔坤说，我为那些单纯追求个人成就的运动员感到遗憾，他们努力实现自己职业的终身目标，追求在这种享有盛名的国际盛事大放异彩，不过可惜的是，这场奥运是政治性的，它并不是单纯是中立的运动家精神盛会。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支持。